里复活的日子，你再一次召聚你的圣民，再一次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的宝座。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今天乘着信心，也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也求你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在看到单单被你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也单单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求主你的圣洁临到，我们求你来洁净我们，主啊，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主啊，向求你的荣光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求你啊，真的是来到我们中间，主啊，你引导我们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心里就欢喜。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邻里就快乐，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是你的圣所，也是我们属灵的家。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就不再流浪。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心有所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欢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快乐。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充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你的天上的福就会临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一切的恐惧都会挪开。主啊，谢谢主，我们求主啊，主啊，你的灵在这里，主啊，你完全的掌控我们，让我们也完全的接受你的引导。主啊，愿你的祝福临到，愿你的真理临到，愿你的信心临到。主啊，谢谢主，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等候，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大家请坐。好，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谁是你的邻舍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邻舍，那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啊，这个邻舍的概念也许跟我们常常所认为的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这一段话啊，或者说这个题目啊，实际上是来自于圣经的。因为当耶稣基督啊，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啊，这样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个律法师，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对话啊，有一个对话。那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还是念一下，好不好？先念一下，我们就更加的清楚啊。那我念单数节啊，大家念这个双数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去了，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第二天拿出二两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所以这一个故事很简单，也许我们的教会里面啊听了很多很多的遍，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仔细思考的时候，你会一次一次的啊从好像非常熟悉的经文中得到许多许多的感动和启示啊，这就是神话语的奥秘和他的伟大之处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它的开始是一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啊，他来到耶稣面前，好像是要请教属灵的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像实际上他不是好像，他实际上是在试探耶稣。所以这告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读到这第一节，我就看到了一个人的心态啊，因为我这里写作一个人的心态很清楚，说他不是来真正来请教的，虚心的请教，而是要试探耶稣，说我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不错啊，他是在问属灵的问题，他甚至是在问永生的问题啊，这个是很伟大的。今天有几个人问问永生的问题啊，今天可能很多人问，哎呀，这个我这个工作现在有问题，我是换工作还是不换工作呢？我今天家里某某某的健康有问题啊，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我家里某某某某啊，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太太啊，这个有问题，我是不是应该怎么办？最后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问这些问题，但这个人还在问永生的问题啊，这个不错，很好。但是问永生的问题，你真的需要有一个谦卑和属灵的心态啊。耶稣基督那当然他是上帝之子，他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他就往往就借着这个人的心态，这个人你是律法师嘛，对不对？好，我知道你是律法师，那我现在就啊，在你自己所骄傲的地方回答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智慧啊！智当然后来告诉他，他完全是失败的啊！你是律法师吗？啊，律法，那律法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都是什么呢？你不是念了很多律法吗？哎，你看这个律法师给了一个标准答案啊，这是最大的诫命啊！他这个很快就出来了啊，这个圣经还是读了很多的。他说你要，他就回答说啊，我要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这圣经在旧约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最大的诫命啊。耶稣说得很对，好啊，你知道，那你这样行吧，你行好了，按照神的话去做了，你就必得永生啊。这是没问题的啊，耶稣说的绝对是就是这样的，你照着神的话去行，就必得永生。哎，所以他强调了一个行啊。那这一个叫什么？那这一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虽是我的邻舍，显明自己有理，什么意思？就显明自己有道理，显明自己没错。为什么？”他因为他人是很敏感的，虽然他不一定真的很有金钱的生命，他人是很敏感的。当耶稣说你这样行的时候，他从耶稣基督说话的口气，从耶稣基督说话的方式，从耶稣基督说话的这个强调这个行，他听出了耶稣基督对他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耶稣说你就是没有行好，他听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但他并没有说降服哦，这是一个大家现在公认的夫子啊，是一个他，当然他更加不会说他是上帝之子啊。不管怎么样，他是没有这一个顺服的，他这个时候要跟耶稣要 argue 啊，他要争辩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 你说爱邻舍如己，我觉得我爱邻舍是不错的，我跟邻里的关系都是不错的啊。我在圣殿里面我常常做善事情啊，可能名声也不错，那我这还做得不错，做得有什么不对呢？那你可能觉得我爱邻舍爱得不够，是不是爱的邻舍不够多的邻舍？那这个不够多的，他不够多的邻舍究竟包括哪些邻舍？他已经看出来耶稣基督在掐了他，他就反问了一个问题，那究竟谁是我的邻舍？你感觉到我好像没有爱邻舍如己，那现在我反问你，究竟爱邻舍爱到什么地步？那谁是我的邻舍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他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这个邻舍如果说得不清楚的话，那我也不能怪我，我觉得我的邻舍我爱的都很好，你可能觉得我还有邻舍没有爱到啊，他感觉他在心里面已经跟耶稣基督有对话，那他就所以他就反问，那究竟是谁是我的邻舍我还没有爱到啊？他就这个意思。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圣经都是没有说清楚究竟谁是我的邻舍，所以我不是没有做好，我最多就是说邻舍我这个对象还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圣经如何说啊。他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啊，耶稣这个时候啊，就耶稣基督啊，很会讲故事啊，也很会讲比喻啊，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啊，讲了一个故事啊。还有一个人呢、啊，从耶路撒冷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就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扔下他就走了。然后这个有一个祭，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他也照样从路的那边过去了。这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因为耶路撒冷在海拔比较高，这个耶利哥海拔比较低啊，从上就有一个落差啊，所以叫下到耶利哥去。这个落在强盗手里。啊，强盗就把他的衣服也剥了，打得半死啊，就拎下就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啊，欧六后面又来了一个利未人，看见他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看到这个人就从路的那一边过去啊，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从路的那一边。他没有上去看看这个人究竟怎么样啊，更没有说要去帮助，好像怕沾了什么晦气。因为祭司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就是不能够踏起，不能摸那个什么死尸的啊，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有晦气，或者说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想找麻烦。所以你这个麻烦远远的，所以不是从旁边过去，是路的那一边啊，那一边啊过去了。那利未人同样如此啊。利未人是谁啊？祭司又是谁啊？利未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有什么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是神专门拣选在圣殿里面服侍的啊。利未人不都是祭司，利未人是所有的圣殿的服侍里面啊。祭司一定是利未人，但利未人不一定是祭司啊，因为祭司一般来说就是专门在圣殿里烧香，这一个帮带一些人献祭啊、祈祷的啊，这一类叫祭司。那利未人还有一部分不做祭司的利未人，他们是什么？在圣殿里面看守器具啊，看守这个圣殿呐、啊、等等啊，好像这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什么外后勤工作，或者是这一些行政工作等等啊，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关系。总而言之啊，这是神专门拣选的啊，对神的律法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人啊。他们呢，这个时候呢啊，却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看见以后这个有过就赶紧避开了，生怕呢惹上了麻烦或者晦气。就离开啊，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啊，是当时主要是在以色列北方的 人。南国一般不是经过这个南北国，南国叫犹大，北国以前叫以色列嘛。这个北国一般来说，他们当时已经跟外族人通婚比较多，所以北国的这个人啊，这个撒玛利亚人往往他是一种不纯的、不纯种的以色列人。那南边的犹太人就比较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当时是瞧不起这个北边这个不纯种的啊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一个血脉不纯种，信仰也不纯种，总而言之啊，瞧不起他们，也不跟他们来往。但是就是这个被以这个以色列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却伸出了援助之手啊。在这里很有意思，大家要注看一下这个31节，偶然。现在耶稣基督就回答那个问题啊，你不是问谁是你的邻舍吗？那今天有一个人啊，在路上被打得半死，偶然你经过，如果你是这个祭司，好像偶然你就发现了，或者说上帝让你偶然看见。什么叫偶然？我们知道这一个，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这一个明白神的人知道，耶稣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是吧，连一根头发都不能落在地上。在这一个很偶然，在人看为偶然，实际上是有必然的。今天他没有让别的人遇见这件事情，让你遇见了，这里面就要好好的思想，在神那里没有偶然，我们的每一天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偶然。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搞得神经兮兮的啊，大小事情都要这个反复的花同样的精力啊，你都去琢磨半天，那也没有必要。我想告诉你，就是说，总而言之，神的儿女要有一个属灵的敏感的心，尤其有些事情发生，你要好好的思考，因为在神那里没有偶然的事情啊。所以这就是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律法师他是要问啊，这一个我不是做的不好，我只是还是有些问题不清楚。但耶稣就是告诉你啊，你不要证明自己有道理，不要为自己去在神面前去，不要谦卑的总是在那 argue， 你要好好的想想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你真的有一个爱邻舍如己的心吗？你知道你的邻舍是什么？是的，邻舍有地理上的位置啊，就在你旁边，你住在你隔壁的人，住在你这个一个街道上的人等等，那当然是你的邻舍，毫无疑问啊。但是也包括那个偶然让你就是让你遇到的人啊，这一个人他急需你的帮助，那神又让你看到了，你这个时候而且你是可以帮助的，神不会让我们做不能做的事情，神是绝对的reasonable 的，神是绝对有公义有道理的人，有道理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在这个情况下就发生这个事情，就不是偶然的啊，就不是偶然。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啊，这个敏感性啊，这个敏感性。我刚刚这个上个月刚刚搬到这里，好像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我跟这个伟栋弟兄联络啊，一些教会施工，我说你现在在哪来干什么？他是本来他没有告诉我，是这个电话他就自然引出来了。他说我刚刚到你们那个地方去。哎，你说到我们的地方来干什么？他说因为在你家后面那条街上就有一个姊妹啊，她现在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她自己现在又生病了。他说我过去给他送一点东西。哎，我听了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个你什么是你的邻舍？那这个让你知道了，这一个姊妹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啊，那现在他又生病了，那你就应该表达你应该可以做的关心，对吧？也许他这个病是带有传染性，你不一定非要进去，
但是你可以去给他送点东西，这就是很好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那我自己又被感动了，那救神救了这一个姊妹，就住在我们家后面的街上。那我现在，我原来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当时我跟这个太太就商量一下，我们晚上也给他送点东西过去。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这个我们常常好像什么爱人如己说的很多，可能神就在你旁边，就是在你的团契里面，就是在你的那个邻舍，就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我们华人，他现在可能就有麻烦，现在就需要帮助，所以你力所能及的给他一些温暖和帮助，这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本质的表达。不是要在教会里搞个大活动，搞一个慈善啊！我们教会在搞慈善，有爱心。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生活如何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信仰本质。不是搞一个社区的慈善活动，在教会里搞一个募捐活动啊，这个也没有错啊，有必要搞还是要搞。但是不要把那个东西当作一个好像最高的旨意啊，不要搞那个最高的一个东西，非要。用一句中国的通俗的话说，要多务实啊，不要务虚啊。我这个可能不是非常的准确，但是我这样表达一下，告诉大家啊，跟真真实实在在的爱人，这就是这位律法师所要学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看到我们这个邻舍，首先要搞清楚谁是邻舍。邻舍就是就在你身边，并不是遥远的，遥远的你帮不到，神也不要你去帮啊，至少暂时不要你去帮。OK， 那就在你身边，你可以做到的。而且这个人不是说是一个没什么事，你可以帮可以不帮的。那你这个精力也有限嘛，你可以帮可以不帮，神也不一定让你去帮。这个人就是需要真正需要你帮助的人，他就在你旁边。就像这个人一样，这个人本来出去在下里各这有一个人，对不对？一个旅行者，他本来不管他是做什么，他就在路上就遇到了强盗，强盗就把他打到半死，半死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就是 half death， half death 就快死了，就奄奄一息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常常也会遇到飞来的横叫什么横祸，对吧？会人会遇到这一个突如其来的疾病，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失业，都是有可能的。也许你觉得你工作做得很好，老板突然跟你说，你过两个月，过一个月就要走人了，那也有可能的。所以很多这些东西就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常常发生的。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知道了，给他及时一些安慰帮助，那是很必要的，很必要的，对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邻舍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长期的有病痛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家庭的婚姻有困难有挑战的，他们在深深的痛苦在挣扎之中啊。如果你知道了，也应该常常去关心一下。所以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要看物质好像稍微发达一点，但实际上人的压力人的痛苦是越来越多的，疾病甚至还也越来越多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为什么疾病越来越多？那有人说环境破坏了，那有人说压力太大了，对吧？等等。所以今天这个我就越是慕会，我越是感到，越是看到。我们人真的需要人关心啊，我们真的需要人去帮助啊，这是我今天讲到的最主要的原因，讲这篇道理的这种原因啊。 我上个星期啊参加了三个团契，星期二这一个什么团契叫丰盛团契，星期五是什么团契我现在记不清，这我看到我就知道赔礼啊，赔礼很好，就是伴随礼赔礼啊，当然不是那个赔礼了。然后还有第您昨天是麦的团契，在每一个团契里面啊都有很多神的恩典啊，我在恩典团契听到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神的恩典。但是我同样也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压力挣扎问题啊，刚才这些突如其来的长期的都有啊，这些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相互的彼此相爱啊，落实到实处啊。你就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个邻舍就在你这条街上，或者就在你后面这条街上，并不是很遥远的。如果你稍微的关心一下，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就我刚才没有用打听一下啊，打听不太好，感觉到好像是不需要打听的，有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好，你就应该动了慈心，就像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一样。或者有人说，你就在你们团契，这不是你们团契的人吗？那就好好关心一下，不需要你这个跑多远的地方，那都就是应该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邻舍就在你身边，或者说偶然让你遇到的事情，让你知道了，神让你知道是有原因的，没有偶然啊，没有偶然。所以在这里要知道这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那个律实际上在这个小故事里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律法是实际上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说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而是他不知道究竟如何去爱，这是核心问题。他觉得他自己啊，可能做了一些慈善呐，平时也做了一些社会这个服务啊，也许在他这个圣殿里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慈善工作，但他没有真正了解神的爱是什么样一种爱，他还没有明白。所以这是最关键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爱。在这里圣经有句话说，我们常常可能一下子就念过去了啊，这个东西谁不明白呀，对吧？这是最大的诫命，我估计这里 99.9% 100% 可能都知道最大诫命是什么。但是你用心读的时候，你爱尽心尽力尽力爱住你的神。什么叫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力。你把这些修饰语好好读，那更没有这个修饰语，没有这个我们语法叫状语或者修饰语，没有这个和有这个是就完全不一样的啊。第二个爱人也是一样，爱邻舍，后面还有一个方式或者是程度。状态方向按你问，爱邻舍要如同自己，你爱你自己怎么爱，你就应该爱邻舍怎么爱啊。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这太难了，这太是不是太不可能？哎，问题就在这，神没有让我们很苛求，好像你爱每一个人都像你爱自己，但是他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啊，这是我这一次准备这个讲章啊，这段经文我讲了好多遍啊，但是我从来不去做，我搬家的时候啊，把我这十几年讲到的讲章基本上都拿过来了，有好几五六百篇，我现在讲到，我觉得我从来不拿那些旧的讲稿，我从来都重新准备啊，所以我每次讲到为什么这么充满了激情呢？因为都是新的。我如果念我那些东西就没有激情，这是重新领受的，而且在这个环境下面对新的弟兄姊妹，当然你们也会成为我老的弟兄姊妹啊，对，这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切告诉大家，就是生命的流露啊，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如果一切的不过是读经祷告讲道，如果都是知识性的，那就没有力量。 如果是来自于生命性的体会和生命的抒发感受，那就会有力量。所以我祷告也从来不写东西写下来，把它写下来念念啊。我如果你们念有没有没太大问题啊，不要我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啊。我从来不把它写下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带领我怎么祷告，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平时的功夫下的很多的。那有人那天就是跟我讨论，哎，讲道有两种方式，他讲的非常好。那这个这一说我就说，我不是不能，我不写讲稿，我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但是我花很多长这篇道之前，我今天早上又花了半小时，我把这段经文完全吃透。当然我这个大纲我也反复的吃透，我实际上我虽然没有去有意识的去有意识的背那个经文，没有写讲章，没有背讲章，但实际上心里面已经完全背下来了，吃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圣经的确它是活的，它是生命，你用生命来体会，你就会有丰盛的生命的流露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谈了很多爱，我们这个每一个宗教都谈爱，如果宗教不谈爱的话，这个宗教肯定不会被任何人吸引，对不对？宗教为什么，每一个宗教为什么都会吸引一批人，想过这个事情没有？因为都在谈爱，都在谈道德，那所以它总会被人吸引。但是满世界都在谈爱，人人都在谈爱，每一个宗教谈爱，但是我们的圣经，我们这个圣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说要爱人如己。我相信别的没有这样说，爱人如己是我们信仰的特点，也告诉说我们这一位耶和华神他的爱的特点。不是说让我们每一次做的一个很高的标准，让我们非做到不可，做得好的不得了不可，不是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神的爱就是这个特点，我们要去爱，这是我们的标准方向和目标。如果你目标都搞错了，那就永远做不到。你的目标是对的，你会无限的接近这个目标。再说一遍，如果你目标都搞错了，你永远方向都走错了，人生也会走错。如果你的目标是对的，你的标准是对的，你会无限，如果你真诚的追求这个目标，那么你就会无限的接近这个目标，或者说一点一点接近这个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啊，这是我们这个神爱的特点。我们也要用这种神的爱去关心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啊。我再加一句，也不要有太宗教化的东西在里面哦。这个我这里不是在说任何人啊，如果你们曾经这样想过啊，那也是这一个无心插柳了啊，也不是在说你啊。不要啊，这一个人啊，这个后面这个人他有问题啊，有需要帮助，他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啊，不是教会的会友，我可能不管呢。这一个，你看从这个圣经里看啊，这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那是不是教会的会友呢？肯定不是嘛，那谁知道是谁呀、啊？对不对？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是你可以帮助的人，不要太多的这种条条框框在里面啊。这一个是也要注意的，所以啊，这个，所以我们要。这个问题，这个律法是不明白，更不明白，而且要需要真正明白的是这一个爱人如己究竟什么意思，而不是随时他的邻舍的问题啊。所以那这里呢，耶稣基督用了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帮助被打得半死这个人的方法，也告诉我们真正神的爱是什么，我们如何爱人。好，神的爱有这么一个特点，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这里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什么慈心啊，动了心。一个人有心动是首先要什么心动，心不动不会有行动，心动也可能有时候有行动。旁边有人看着了，我是牧师啊，旁边有人看着啊，这个什么都不做好像不好意思， 那可能做点什么事儿啊，有可能的啊，有可能的。但是跟那种东西是没有力量的，也不可能持久的。真正先动了，才会有真正的行动。而且这个心是慈心，是慈悲的心，仁慈的心啊。那么心动，你有，你怎么能够动慈心呢？你因为你的心本身是仁慈的，你的心的本质里面有仁慈，不是说突然加进来的。的确有圣灵的感动，但圣灵只能感动一个愿意被圣灵感动的人，圣灵只能感动一个什么，一个真正接受神、接受圣灵感动的人。换句话说啊，只有真正心里面有慈爱的人才可能动慈心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你信主以后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不是增加圣经知识，不是仅仅做一点服事，后面我再讲啊，而是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什么生命啊。所以这一个人动了慈心，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那祭司啊，天天读律法的人，他没有动慈心。那也告诉我们，他的心里面可能本身都没有多少真正的恩慈。所以知识跟生命不是一回事情啊。那这个利未人，那可能觉得我虽然我不用帮他，这个跟我没有太大关系，这就是一个偶然遇到的人，而且不明不白的人，说不定是一个碰瓷的人啊，中国说有碰瓷嘛，这一去说不定搞什么麻烦出来了，恶诈了一番。总而言之啊，少多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个东西我们也需要，今天这个世界遇到事情也需要判断，需要智慧，当然更需要信心啊。那你不能这一个今天有碰瓷的，那所有的都是碰瓷的啊。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需要智慧和信心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利未人就心里想，也许他在想，哎呀，我在圣殿里面已经做了很多的服事了，哎，我也帮了不少人了，做了很多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行话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工了啊，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工，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件事情偶然碰到的，跟我也不关系，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认识他，而且说不定有什么阴谋在后面，咱们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走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圣经啊，看到这两种人的心态就告诉我们了啊，祭司的圣经知识没有让他真正造就一个仁爱的心，他也没有动一个仁爱的心，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行为啊。知识，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圣经不应该去读，你不懂神的真理，你今天就得听我讲神的真理，你不懂真理怎么知道怎么生活呢？但是告诉我们，如果把圣经当知识，哎呀，我今天查经了，我懂了啊，这一个创世纪啊，怎么回事，背景知识如何，讲的大纲是什么啊，这一个耶利哥在哪里啊，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啊，如果你再把它当知识来弄，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圣经讲的根本意思是什么，它真正要我们今天明白什么，它如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是最重要的本质。所以你把它当知识，哦，我知道，你看你们那个圣经读的都没有我读得清楚，你们都不知道耶利哥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啊，我知道，那你会还很高傲，很骄傲啊，这个，但实际上你本质你却忘记，啊，那个爱心是真理所造就出来的爱心，但是你必须把神的话当真理，当永生之道来接受，不是当知识来接受。不是当知识来查考，而是当用生命之道来接受，这是不一样。听道还是听知识是不一样，查经是查政治，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接受真理的心查经，还是了解圣经知识来查经，这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爱心才能造就人，知识让人至高至大，这就是这个意思。撒玛利亚人也许他的圣经知识不是那么多，我今天告诉大家，你不要以后也不要走极端啊，这个也不要听错，更不要听错了，那咱们就不查经了啊，对对对，那咱们这个不听到了，那不听到了永远就是你自己的道啊，你自己的道理在你心里面，那你永远不会改变啊，只有神的道进来而且降服才能改变。所以这是一个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撒玛利亚人他因为他的心里面有慈爱，他动了慈心，然后动了心以后就有行动啊，动心然后动手动脚啊，在这个动手动脚不是这一个贬义的动手动脚啊，这个动手动脚是你的手，你不光是自己啊，我心动了，我感动得不得了，我太觉得你很可怜啊，是你还要有点行动，让别人看得见，让别人能够感受得到啊，不是光当你说我动心了啊，这个不，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很短，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这一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全部他的默默无声的行为，默默无声的行为，他动了慈心以后，于是乎他没有再去思考很多，动了慈心以后就上前了，他没有从路的那边走开，他上前，然后用酒倒在他的伤处，啊，他这个油是干什么？啊，为什么用油倒在伤处呢？油一般的有什么效果呢？有那个什么止痛，对吧？我们那个烫伤了以后，家里面都有，我们家里有万花油，我们就随时就是我烫伤，赶紧用万花油，那个油一般它有止痛的效果。那酒是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大家很清楚，对吧？有点消毒的效果，所以他这个就赶紧把油倒在上面去啊，伤口去，然后包裹好了，哎，那一般的人就包裹好了，就可以了，不错了。我跟他素不相识，已经不错了。没有，他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旅店里去，亲自照应他。现在是亲自，后面是交托给别人。所以全部这一个一节里面有一二三四五个动词，六个我都画上来打个杠，什么意思？都是动作，全是动作。动作是什么？就是行动啊。所以不动了心，然后动有行动啊，手动脚动的啊，都动的啊，就是没有，这里没有什么，没有动口也没有回到教会去，那里没有教会，但是那有圣殿呢，是吧？啊，我在路上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大家赶紧来帮忙，一起来帮，发 email， 到处发，没有发 email 啊，这个，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没有动口，自己去干，没有，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带一大堆人去干啊，干的过程中自己就无形中就成了领袖啊，这个。这个，所以他没有动口啊，只是动作啊，自己能够做，赶紧去做啊，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钱动了啊，这个我们有动手动脚不动钱，这个还有真的是钱拿出来了啊，钱不是一切，但是也是重要的，对吧？你拿把这个人，他因为他可能自己有事情，这是很实在的，你看到没有？这个人他有事情，他把他照顾了一天以后，第二天呢，他把这个把打得半死的人呢，送到一个旅馆去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帮助人也不是说你要帮助他一生一世，对吧？你也不是说啊，把他吃喝拉撒全管了以后，这个东西不是神，不是让我们做一些不合适的事情。你该做到什么地步，合理的地步啊，不是说你自己哦，那你家里面现在有什么重要的，家里人都有人生病了，你这里还要陪他三天三晚上，陪这个人十天十晚上，不是的。但是你要做好有交代。这里首先他拿出钱来，我们先谈钱啊啊，先谈钱，这个不是先谈钱，现在已经谈在第三步才谈钱啊。这一个他拿出第二天拿出啊 2两银子来交给一个店主，不是把这个人啊拖到一个店里去了吗？旅馆小店啊，原文是小旅馆的意思啊。然后的2两银子啊是多少钱呢？啊，当时一般的平均工资啊，一个人的工资工钱，一天的工钱是1两银子，那这个2两银子就是2天的工资。你想想今天啊，一般的人啊工资5-6万吧，对吧？啊，至少是，然后呢一天大概300块钱，那这就等于是600美金，可以，今天拿今天的这个话来说，600美金拿出来就这个交给一个店主。其实为什么600美金呢？你看后面就明白了。此外说，你先暂且先照应他啊，我给人家600块钱。那以后如果还时间长还没有好，以后还有所花费的，对吧？我回来再还给你，这就什么意思呢？他只有600块钱，对吧？那就是很清楚，他把他自己所有的，我们身上都不会带很多现金嘛，不管怎么样，他就600块钱全部拿出来了，我就这么多钱给你，就这意思啊，这是很清楚的啊，不需要太多的联想，前后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拿出来600块钱啊，可以说就交给店主。所以弟兄姊妹，后来所还不够，因为是我交给这个店主的啊，我交给你来照应他，那当然说费用该我来付嘛，对吧？那不能说那我钱啊，我现在学了雷锋了啊，这个不能说学雷锋了，这个我现在做了好事情啊，你这个店主呢，你也必须做好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搞这种东西，对吧？强迫别人行善。我们这个。我曾经现在一个教会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啊，那个时候一个 Hurricane 来了 ，Hurricane 啊，这个来了以后，就有些这个教会人受灾了。那有的弟兄就强迫，他自己没有什么帮助，强迫另外一个弟兄帮助，你必须把你的房子拿出来给这个受灾的人来用，知道吧？因为这个可能那个弟兄家里有出租房嘛，啊，那有的这个弟兄受灾了就需要暂时有地方住嘛。但他也没有说自己掏点钱去，他是说利益他的命令，好像命令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你必须把你的房子让这个弟兄住，这个不是太合适的，对不对啊？那不合适，你就必须拿出你，他就说我现在把它交出给你啊，他如果还有费用不够，我回来还给你。所以做事情得有合情合理啊，合情合理，神也让我们做合情合理的事情。总而言之啊，他是他的钱包拿出来。弟兄姊妹，这一个我上个星期啊谈到和家里人传福音，有的人曾经问过我啊，现在这里还没有人问啊，可能以后有人问了，那究竟如何向家里人传福音呢？家里人这一个很难传呢？没错，家里人是很难传的。我告诉你，你如果向一个家人传福音，或者向人传福音，你必须要大方一点。尤其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爱的人啊，他刚开始他不太可能饥渴慕义啊，很是对真理非常非常的渴求。一般来说，他看到你的爱，这个你爱你，有时候你也不能空对空的，你还需要一点实际的行动，让他知道你爱他。尤其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刚才讲过，我向我的哥哥传福音传了7年，虽然没有见面，都是电话，但是为什么他也能够信主？当然我们说是神的选，是神的拣选，但是神的拣选，那为什么没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能信？所以这个东西都我们神是拣选，我们自己也需要负责任去做的，去努力的啊，这个努力是包括爱的，而这个爱是必须有实际的东西，有时候必须表明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2000年来美国，我哥哥是2003年移民加拿大。你刚刚去加拿大，当然他那时候也没有工作，还是蛮困难的，啊，蛮困难。那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给他传福音啊，当时我就有感动。他那个时候有困难，在美国连个在加拿大，你总是要有一个电脑啊，我就想。给他买了一台这个电脑笔记本啊，就是叫 notebook 嘛啊，买了一个就是叫什么电脑啊，那叫电脑啊， 现在我这个有时候想不出什么词来，就是一个电脑啊，就是notebook 啊，laptop 叫什么中文？我现在啊电脑笔记本没错。你看现在有时候就好像这个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就给买个电脑笔记本啊，电脑笔记本花了1300块钱啊，1300块钱，我当时在实验室做 technician， 在医学院，我的当时那个在工资发给你之前要扣这个 insurance 啊，扣这扣那，对吧？拿到手上就1000多块钱，所以实际上我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都给了。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这些爱的行为，我们要感动一个人，我们要神，你不仅要有神的道，还要有恩典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耶稣基督说律法从摩西来，还有一句话什么恩典什么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有真理，但也有恩典。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这个传福音有时候你需要啊，为了他的灵魂的缘故，为了他的需要的缘故，我们一定要有时候要打开 open， 就是打开我们的钱包啊。那这个这是很实在的。我的姐姐三个姐姐在国内，我几乎这么多年，我几乎每一年都会给他们寄钱，尤其我那个小姐比较困难，几乎每一年我。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他看他们有需要却没有任何的表示，那是非常苍白的，而且甚至是不好的，对吧？当然我们是尽我们所能啊，也不是说用钱来怎么样，这就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总而言之，我们那有人说这个，哎，我自己的很困难，我没钱给他们。那我要告诉你啊，你没钱，你来到了美国就有钱啊，在他们的心中，你在美国总是有钱的啊。那谁叫你来美国呢？对不对？我曾经听到一个见证，一个牧师嘛，当然公司这个收入也是很有限的嘛，大家都知道。他就曾经说过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他们的老家是在上海，他兄弟有两个。上海现在一栋房子多少钱？啊，至少几百万上千万呢。他说我就有感动，他这个房子他一分不要，全部留给他弟弟。那他这个几百万呢，也平分也几百万，他的那个几百万也够他多少年的，即使在美国。他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我在美国这么长时间，对吧，我没有怎么照顾我的父母，那都是我的弟弟在照顾，基本上，所以这个按道理也应该让他多有一点遗产分给他。第二个，我就是要向他传福音，让他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今天可能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是金钱关系，很多这个兄弟姊妹为了一点钱财真的头破血流，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几百万给你就给你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这个实在的。你如果向你家人传福音，你不是很大方，这个很难的啊。我告诉你，这个你要知道，不管是你家人，甚至其他的人传福音的对象，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爱心的表达。我向上帝说，慈爱的人什么，神必以什么慈爱待他。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不是不为了福音，你不管怎么样，你爱人所付出的，神一定会什么，一定会报答你的，一定会祝福你。所以在钱财上的确要慷慨一些啊。所以这一个，这是钱动啊。第三个第四个还有爱的跟进啊，这一点跟一般不太一样的。你看这个人这种爱，爱人如己，你自己受了伤，你不说啊，我搞个创口贴贴一贴啊，一样去搞一下急诊就完了，你回去还要跟人敷啊弄啊，搞不好还要回去什么，回到医院去什么回诊，对吧？同样的，那这个人他帮助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 他没有说啊，跟他包扎一下怎么样就完了，他还把他交到一个啊，带到店里面去，让那个店主来照顾，他自己有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去照顾了，交托给这个店主啊照顾。所以这种不仅是无微不至的爱，而且是有一个跟进，有一个爱的延续在里面。因为上帝说爱人如己嘛，所以不是做一下就完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传福音，想到我又谈到这个传福音的问题比较难呢？常常教会搞很多的活动啊，芭比Q很好吃的，这个 party 也很好，但是完了以后没人跟进的，没有跟进，所以还是信，没有人信主。所以一对一的跟进，这个跟进很重要，这个跟进更加，它是一个慢工，那有时候真的需要你很多的爱，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干嘛要别人知道呢？如果这个人就在你边上，他做了觉知祷告，或者还没觉知，安利位以前来过教会，那可能神就把他交托给你了，你要跟进的去爱，去关心他们，啊，跟进的关心他。我在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你一年啊，不说多少个，你一年关心，你重点关心你周围街上面的，或者下面这个街上呢，还有一个没有信主的，或者信主几年都不来教会的，你重点关心一个人，那我们这么多人，那教会一年之后不就要会增长多少呢？所以这就是一对一的实实在在的关心，这也是我今天讲这个道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啊。所以我们要像这一个上帝说你要像爱人如己一样，那你是如果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如果是你的家人，如果是你自己，你会给他搞一个创口贴贴一贴就完了吗？你会跟进的关心吗？这就是神的爱吗？这就是不一样的爱吗？当然是做你能够做的部分，看到没有？再说一下，神是非常合理的，别给吓坏了啊！这个好像是无止境的，神没有让你无止境，没有说让他，只是说你照顾这个人啊，照顾的费用我会给你啊，还给你。他没有说这个人被打了半死以后，他以后的退休金呢，他以后的家里的其他的人呢，没有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有时候我想说的啊，这个很敏感，大家去思考。我们不是要替别人活，我们不是要，更不是要惯一些人，这个你明白意思吗？啊，在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有的我牧会的有几个教会呢，也曾经也遇到这个有一点问题以后，就赖上教会了，好像这什么以后我的一生都要教会管一样。啊，这个不是教会，不是一个扶贫单位，不是，这还不是扶贫，它不会，也不是真正的贫穷。所以那不教会不是要培养一群人，这个就是这个那好吃懒做一样，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这弟兄姊妹，我们是爱人如己，是啊，做合理的事情，但是不是点到为止的，这是今天要说的重点啊。所以最后呢，总结一下，这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爱人是应该切实切实彼此相爱啊，切实就是有这些心动，什么行动、前动，还有这一个跟进的动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是很，他是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我来把它总结一下。他这种爱人如己的爱，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不是要做的表明自己有爱心的，要表明自己什么东西，他发自内心，动了慈心，他是默默无言的爱，不是要去一去伸张来表明自己属灵呐、有爱心呐、是默默无言的啊，是爱心的行动，有行动的爱，而不是动口的爱啊，也还是无微不至的爱。你看他那些行动无微不至，无微不至，还倾尽所有，把手上的钱全部拿出来，在有需要的时候全部都拿出来了啊，还有关爱到底的爱。所以这就是爱人如己的小节。所以我们是要如此相爱，另外我们要一对一的关怀，就神就让你遇到了这个人，你就去爱就行了，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发动全教会来做这件事情，没有意思吗？那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发动全教会，那全教会不知道天天在做什么，这个事情哦，张三马上报告一下，这个人全教会去帮助他，那李四也来报告了，那这个人全教会帮助他，那教会成天就是没有意向的， 你能够做让你一个人就行的，就这意思啊。我今天讲这个道啊，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大家去思考，大家去思考。所以这一个也从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失败告诉我们啊，不是教会，不是搞的是一个社区活动，不是搞一个慈善的这个募捐等等，这些东西也是好的，但是是绝对不够的，而是更多的时候神把这个需要的人就放在你的周围，就放在一条街上，就放在你后面那条街上，你是伸手可及，而且必须你去做，因为神把它放在你周围，而且是神让你看见的，别人没看见，别人没看见的没责任，你看见了你就有责任。换句话说，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啊，这个我们要如此的生活，如此的爱人爱神，让我们慢慢的体会和学习。阿们，感谢神啊，感谢神。好，我们现在就用回应诗歌来一起来在回应诗歌中来思想神的爱和我们如何的彼此相爱。我稍微的先啊，喝一点水啊。大家起立吧，起来起立一下。